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的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9月8号，公元2004年10月2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离世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特别成立达赖喇嘛70大寿筹备小组；美国官方代表团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西藏农牧民子女继续受到通化教育；西藏冬虫夏草和藏药首次通过世贸组织地理标志保护。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将于明年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目前已正式成立了特别筹备小组，并且由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丹鲁日担任为达赖喇嘛70大寿筹备小组组长。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宗教与文化部、卫生等各部门秘书长担任达赖喇嘛70大寿筹备小组成员。该小组于本周二召开了筹备工作会议。对此，本台采访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达赖喇嘛70大寿筹备小组组长图丹鲁日时，他说：“这次会议上，筹备小组就有关宗教和社会等方面制定了筹备计划，其他详细议程正在筹备当中。”自中共武力侵占西藏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西藏，并且统计10万西藏人流亡印度。在过去几十年里，达赖喇嘛不仅在印度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同时为了使全体西藏人在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中取得自由、平等、公正的待遇，逐渐在流亡社会中推行了民主制度。另外，他还为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也做出了极大贡献，并博得了世界人民的高度评价和赞赏。因此，西藏流亡政府为首的民众为了深切感恩达赖喇嘛为西藏民族所付出的巨大贡献，已成立特别筹备小组，决定将在明年的7月6号达赖喇嘛70大寿举行大型庆典活动。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官方代表团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的一面多的报道。
为了进一步了解流亡藏人的状况和增加其援助项目，美国官方代表团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展开访问。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昨天星期三，美国南亚事务所官员和美国外交部助理秘书长阿达迪维组成的这一代表团，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汪柱次任的陪同下，访问了西藏难民接待站。代表团的访问受到近期抵达尼泊尔的300多名流亡藏人的热烈欢迎。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汪柱次任向流亡藏人详细介绍美国官方代表团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目的时表示，美国方面一向关注流亡藏人的状况，并且每年都提供大量的经费资助，同时协助流亡藏人摆脱生活困境。汪柱次任说，为了深刻了解流亡藏人的状况并继续给予支持和援助，这次代表团是特别前来尼泊尔展开访问的。美国外交部助理秘书长阿达提维向300多名流亡藏人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政府和国会长期对西藏难民提供帮助，并为了进一步切实了解西藏难民状况，每年派遣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和印度达仁斯拉的西藏难民接待站。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support to you.
美国外交部助理秘书长阿达提维说，我们将会继续向流亡藏人提供援助。在场的一名流亡藏人起身向阿达提维表达了感谢，并呼吁继续关注西藏问题和援助西藏难民。 昨天星期三，美国官方代表团在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时，参观了接待站医务室、教室、宿舍和食堂等。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汪秋成向代表团们详细介绍了有关西藏流亡藏人的处境、流亡过程中的艰险和西藏境内的状况。在今年八月初，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并与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官员和流亡藏人举行了亲切会晤。今年二月中旬，德国国会南亚事务所代表团也对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进行了友好访问。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向代表团呈交了请愿书，呼吁德国政府和国会敦促中国政府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政治犯和取消丹兹德烈仁波切的死缓判决。德国国会方面也承诺将会继续支持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努牧民子女继续受到同化教育，有关详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中国政府经常宣称其对西藏的侵略统治是为了帮助经济社会与教育得到发展，然而从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当局将西藏同化成汉族的问题视为首要问题。至今在各学校里对学生极力的灌输的是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使西藏的孩童们成为对本民族的文化、历史、生活习惯、独特的民族特征以及宗教等都一无所知的蠢材，从而导致近几年来数万名西藏青年儿童为了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克服种种困难，不顾边防军人的暴行以及遣返等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踏过冰天雪地，离开亲人和故土，步行奔波几十个日日夜夜而流亡到印度。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网今天报道说，今年七月份，西藏安多果洛州马多县的生态难民逐渐地迁往城镇定居，在搬迁的过程中，当局积极地安置移民子女就学，鼓励搬迁的牧民子女异地就学。报道还称，自从果洛地区的生态难民在城镇落户以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就学困难的子女被政府安排在学校念书，还免除了全部学杂费，为这些生态移民的子女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但是在西藏念完小学无法接受学校中的汉化教育而被迫流亡到印度的西藏小女孩罗桑卓玛表示，
到这里我们的目的是先拜那个找我什么亲吧，达赖喇嘛嘛，再是来读书嘛，学英语和藏文。我们家乡的学习条件不行，听说这里学习条件可以吧。
同样由于在学校中受到老师的污蔑和歧视而流亡到印度的来自西藏果洛地区的卓玛表示，
部分是那个汉族老师，汉族老师有的时候生气时候给我们骂，就是你们这些蠢猪蠢猪，就是那个藏族人蠢得很，这样骂我们。这个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全班都是哄他，这是政治问题，他们汉族欺负我们藏族，这样说的。我们在学校里的话主要学那些就是主要是汉语，学历史也是学那些就是那中国的历史，没有我们自己的历史。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藏族人应该要学会自己的什么那个就是语言啊，这些风俗习惯这都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什么都不会的话，这样的话我不够当一个藏族人，是这样想的。
众所周知，在西藏地区出现藏族不懂藏文、藏人说不好藏语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民族三文主义思想加紧了将西藏民族同化为汉人的步伐，在社会上存在顽固坚持藏文无用论的观点，导致西藏人民没有理直气壮保护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空间。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今日经中国质检总局专家组实地审核， 西藏两种油脂产品西藏藏药、西藏拿去冻虫夏草涂过了，地理标志注册综合审核，这在西藏历史上还是首次。填补了西藏原产地标记，特别是地理标志保护的空白。原产地标记特别是地理标志保护时，新一轮世贸组织多哈会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谈判的重要议题。地理标志是用于具有特定地理来源的商品标记，这些商品拥有因其产地的品质或审议，例如龙井茶、法国香槟等。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播送巴瓦格桑坚参众议的《品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关于班禅喇嘛回到西藏，西藏政府如何欢迎，中央如何护送的问题，班禅喇嘛左右人等，造前后藏名目意在分离，素不遵照藏政府法令，往往以下犯上思想行为均系恶化。甲午年英人到拉萨时，班禅喇嘛前往印度，与英国人密谋不得结果，仍然回到丹什伦布斯。又辛巽年，班禅喇嘛给驻藏的大臣等官员行贿，即在没有法谋夺得达赖喇嘛政教各权。后有三大寺的僧人及全藏人民反对，不得已仍回到丹什伦布斯。又下来，班禅喇嘛应出军粮四分之一，不但任意不交，还做不法行为，彼时若造西藏法律注释解决，须有现在之事。应恩前辈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师徒系甚深，竭力忍让，得不但不悔悟，还拥班禅喇嘛舍丹什伦布斯而逃。当时拒函请起回藏，并未容纳。因与库伦齐党有谋，虽往库伦，因库佛远寄，方到内地。而此间将丹什伦布斯庙宇夜经派员妥为保护，至班禅喇嘛左右人等时常挑拨，现在没有声明逃奔理由之前，西藏素难欢迎。七，关于西藏政府是否在北京设立办公处以便随时接洽，至于经费可有民国政府供给的问题，西藏政府办公处应立即在北平、南京、康定之处建立，以后若有加添之处再足叩请。八，关于西藏对于中央有无其他希望的问题，为防侵略首徒之故，目前只希望中央接济军械，以后如有所需再当澄清。达赖喇嘛与藏历铁马年四月十五号晨。如果我们分析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所提八个问题的回答，除了清楚地表明现西藏已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西藏方面与中国愿意恢复以往般的共师关系等而外，根本找不到如《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的编辑们所说的，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是满清以后西藏地方仍然处在中央政府统辖之下的历史见证的任何见证。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勇气和诚意谈论西藏的历史问题，则不妨把当时两国首脑间的一切书信往来和锁定的各项条约文献全部公众于世，然后在真实文献的基础上双方进行更深沉的探讨，而不是像现在般的遮遮掩掩断章取义。第八十二号档案是1934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民国政府为了祭奠派黄木松至拉萨，给十三世达赖喇嘛追赠的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之封号。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巴瓦格桑坚参众议的《品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